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6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好人就看转法轮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1998年春的一天，我得到了一本转法轮。那一天，现在想来，那是我最幸福、最美好的一天，因为那一天我读到转法轮，找到了人生活着的真谛是返本归真。因为那一天我读转法轮，解开了我从小到大心中许许多多的疑问，天地间到底有没有神佛，人死了到底有没有轮回，人生活在世上到底为了什么，等等等等，多少年来心中无法解开的迷惑，在转法轮中完整的给我解开了。我要修炼，那种欢喜，那种兴奋的心啊，真是无比激动。读完第一遍转法轮，我的人生观几乎根本的改变了，再也不想那样稀里糊涂的做人了。我要做个好人，我要做一个修炼的人。那时尽管对修炼这个概念还很模糊，但是我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。每次想跳舞的时候，想想自己是练功人，内心抑制自己不去跳；想打麻将要打牌的时候，想想自己是练功人不去打；想下象棋围棋的时候，想想自己是练功人不去下；想玩桌球乒乓球的时候，想想自己是练功人不去玩，等等等等。我想这些都是我的执着心欲望，必须要去掉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见转法轮。从此这些执着欲望从强到弱，火爆脾气也在变小，身心舒畅。我把节省的时间与精力多放在家里，多学法，多参加弘法，简直整个人像变了一个人。妻子也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，还逢人就讲，我丈夫以前把家当旅社，现在学法后真是模范丈夫守家里。修炼后不久，慈悲的师父就为我消了一次大业，把我整个身体都净化了，我一下子成了一个完全没有病，思想身心都健康的真正好人。从此无病一身轻，不说脏话，不说不好的话，只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从1998年春到今天，我没生过一次病，连感冒发烧都没有过，没打一次针，也没吃一粒药。20年来见证着大法的神奇。一，在谎言高压的环境中做好人。师父明示，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，那才是个好人，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，那是真正的坏人。在单位里，在社会上，有的人可能说你坏，你可不一定真坏；有的人说你好，你并不一定真好。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同化于这个特性，你就是一个得道者，就这么简单的理。见转法轮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江魔在妒忌心的驱使下，用谎言掀起了一场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。作为真修弟子，有心助师正法，可一时不知如何去做。面对铺天盖地的邪恶谎言，我自己问自己，法轮功好不好？好。大法正不正？万古不遇，千载难逢的正法。我还修不修？修。经过自问，我更坚定了修大法，我要继续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1999年9月， 为了生存，为了破除邪恶的骚扰与打压，我突破了封锁，只身来到珠海一家玩具厂做勤杂工。虽然每天12小时的劳动又苦又累，但是只要每天能坚持学法练功4小时，我都感到很幸福。白天的劳累感随着练功一下子去得无影无踪，第二天工作人还更精神。时间一长，厂里的打工仔男男女女的都知道我在练法轮功。由于我时时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，处处忍让，从不计较，待人热情亲切，工作上多做多帮别人，所以和男女打工仔们都相处得很融洽很友好。即使在那样的高压下谎言下，也没有一个人举报我，相反他们都认为我是好人，真正的好人。一天在工厂的后门，我看到了一沓钱。我首先守住自己的心，我是练功人，这钱不能捡，我没动心。转念又想，我们修炼人遇事要考虑别人，这钱一定是哪个打工仔打工妹的，这么一沓钱应该是好几个月的工资吧，要是被别人捡去了，丢钱的人该有多痛苦啊。我们修炼人讲顺其自然，遇到了那我就把钱捡起来归还失主吧。于是我立即把钱捡起来，直接交给了玩具厂的主管。当时主管既兴奋又高兴地说，你真是好人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到失主。下午一点，主管叫我见了失主，是一个年仅19岁的贵州打工妹。只见她满脸感激的泪，见到我当面就跪了下去，我连忙把她扶起。主管对姑娘说，今天你遇到了世界上最好的人，因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姑娘也知道，所以人人见我都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打工不求钱，真是好人啊。1999年11月，我从珠海回来，无辜被绑架拘留了15天。回家后发现家乡大搞建设，当时我们小片区也住着几百号人，小片区中间的马路出口正对着客车站，出口两边在建设，一边建平安保险大楼，一边建电讯大楼。由于雨水多，从小片区内到出口的这条泥路被挤压得坑坑洼洼，几百人进出十分艰难，十分不便，也根本没有人管。由于我没有工作，当地公安为了控制我，就指定这小片区的出口旁边让我做点小生意。可是这么坏的路面怎么办啊？我想，我是个修炼人，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，干脆我自己解决吧。于是我推着斗车，把土和沙卵石拖来铺路，不长时间就铺好了。虽然我只出了这么点力，可院里的人看到那真是感激啊，男女都夸我，还是练法轮功的人好啊，为我们解决了难题，这条路终于进出方便了。大家想一想，一个人在做真事做好事做好人的时候，表现出来是不是善心啊？这种善心就是为别人着想，想到别人丢钱的痛苦，想到别人行路艰难不方便的痛苦，这是不是善呢？而且那时邪党正在用铺天盖地的谎言进行诽谤与打压法轮功，那么作为真修弟子是不是要顶着压力呢？而且在那样的环境中还能无怨无恨地坚定地要兼修做更好的人，受益的却是更多的人。师父讲，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个好人，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，高阶层有高阶层的矛盾形式，都可以正确对待矛盾。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，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，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，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。见转法轮。举个例子说吧，2016年我还在一家保安公司做保安，端午节的前几天，保安队长叫我到保安值班房领取节日慰问品，领回之后我看了看包装，和去年的包装一样，图案显示是粽子和盐蛋，我打开一看，里面却是两口红砖。由于平时按照师父要求的，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 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他有缓冲余地。见转法轮。虽然我当时心里动了一下，但立刻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不能动心，得忍，这是提高我心性的大好机会，所以心马上就平静下来了。同时按照法理要求，首先向内找，通过回顾这段的生活与言行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利益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，同时也悟到了平常经常背道的这段法。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，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？你好我也好，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，哪有那个事啊？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，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，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？三德，你是个练功人，你心性上来，你功不就上来了吗？一举四德，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？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。确实是这样的。见转法轮。悟到了也就明白了，这是慈悲的师父在帮我去掉执着心，在帮我提高心性与长功。悟到此，莫名的泪花已盈满了双眼，我由衷的何时感谢师恩。二，讲真相中是在做更好的人。其实作为一个还有良知的人，谁都会喜欢真，不会喜欢假，谁都会喜欢善，不会喜欢恶，谁都会喜欢忍，不会喜欢斗，因为每个人身体上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。师父讲，空气微粒、石头、木头、土、钢铁、人体，一切物质中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。见转法轮。同时也因为你也是宇宙中的一份子，那么这种特性也能在你身体上反映出来，只是人很少去体察，或者反映出来了而自己却觉察不到。比如为人父母在回答下面这几个问题时就能体现出来。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？回答肯定是好孩子。你希望你的孩子是说真话的好还是说谎话的好？回答肯定是说真话的好。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善良的好还是作恶的好？回答肯定是善良的好。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宽容忍耐的好还是狭窄好斗的好？回答肯定是宽容忍耐的好。这就是说，你希望你的孩子是说真话的，是善良的，是宽容忍耐的，因为这样的孩子你才认为是好孩子。大家想一想，这几个问题不正是真善忍宇宙特性在你身体上存在的反应吗？因为真善忍这种宇宙特性既是宇宙的根本法，同时也是造就我们先天本性的生命的本源与生命的根本。所以你想想，一个人他要是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，诽谤真善忍宇宙大法，你说这个人是在干着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？那不是自己去毁灭自己吗？所以今天师父叫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，学好法，练好功，发正念，讲清真相，是不是在救世人呢？是不是在做最好的人，行最好的事呢？是不是宇宙间人世间最伟大最庄严最神圣的事呢？是不是慈悲的师父在叫大法弟子在做更好的人呢？同时也是在做好三件事中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而圆满自己的一切，也就是说向世人讲清真相，也是在做更好的人。2012年12月的一天上午10点钟，有两位40岁左右的检察官找我说，你已经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7天了，我们要对你实施逮捕，你有什么话说吗？当时我的心很平静，心态也慈悲祥和，我微笑亲切地对他俩说，你们俩例行公事，我不会怪你们的，但是我是修佛做好人的，你我有缘，你能允许我讲20分钟真相，你再做决定好吗？他们听后心也宽松了， 他们说，你讲吧，我们愿意听。那天我讲得很理性，也很愉快。我讲了我是被冤枉的，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，目的是煽动世人仇恨法轮功，仇恨宇宙特性真善忍的。也讲了法轮功是教人重德行善，教人如何做好人的高德大法。讲了你我他与宇宙特性真善忍之间的生命关系，也讲了他们不要参与此事与走回传统的因果。他们听完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与喜悦，说，说得太好了，你们法轮功真是好人啊，你放心，这事我们选择回避不参与，就这么定了。说完他俩就笑着挥手告别走了。下午五点，只听见有人叫我，快把你的东西清理好，有人找你。出来一看，原来是当地派出所所长与这次参与绑架我的610的人。我上了车，眯上眼，一路发正念，车停了，只听他们说，不要发正念了，下车吧，已经送你到家了。我停下了发正念，见证着师父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见红银二，师徒恩。我下了车，双手合十，叩谢师恩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家庭是修炼的好场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第一部分，一天我正在发正念，一张医院体检报告浮现在脑中，我打出一念，我不看，这跟我没关系。这时一个声音说，肺上有两个小白点。我回他一句，你肺上才有小白点呢，别干扰我。几天后，我出现干咳的症状，嗓子像有小虫爬一样，痒得厉害。我尽量忍着不咳，一边向内找，一边发正念，清除邪恶的干扰。后来逐渐严重，感觉一吸气、一说话就想咳嗽，根本忍不住。这时脑子里就会翻出那句话，肺上有两个小白点儿。我清楚这是旧势力的迫害手段，想用这种暗示的方法让我承认我的肺有问题。在我刚修炼大法时，清楚地做过一个可怕的梦，我已经快不行了，肺被剪下无法呼吸。在即将死亡的那一瞬间，我想起了师父，我说，师父，我不能死，我还要跟您修炼，我还要跟着您圆满呢。这时一下就醒了，心脏还在狂跳不止，满眼是泪。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，这也让我感到肺部业力不小。尤其这两年经常心跳胸闷，莫名的恐惧，感到空间场中尽是邪念。现在出现这种干扰假象，难道是旧势力要利用我的业力下手吗？想到此，我警觉了。我若顺着这个念头去想，就正中旧势力的圈套。这两年，邪恶一直用这种暗示的手段威胁干扰我，想让我用负面消极的思想顺着迫害假象想问题，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，然后以我自己在求在要为借口实施对我的迫害。几次教训后，现在多数我都能够辨别并及时清除干扰，并清除自己的执着心。面对这个假象，我想不管我是什么情况，我都会在大法中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我的一切都由我师父安排，师父说了算。这是正法时期，所有的生命只有正面对待大法才能得救，而迫害性的安排与干扰是罪恶的旧势力干的，他是在自取灭亡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就把这当作是师父让我向内找，清除人心与邪恶，是净化身体的反应。我每天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的各种人心观念负面因素，尤其是疑心怕心。一天晚上我忍不住又咳嗽起来，丈夫就说，你怎么老咳嗽呀？不行就上医院检查去，你偷偷去检查一下，是不是得癌症了？他忽然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说，你要得癌症了，那影响就大了。多少人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你不是自称金身不坏吗？我从来没说过这话。你要得癌症了，那得把你的家人都叫来开个家庭会议，商量一下怎么办，那时你只能躺在床上，什么也干不了。他一边说一边得意地笑着。我说，闭上你的嘴。这时我有点心动，这些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，你没有一点感激之心，看到我时不时的咳嗽，你没有一点关怀，反而想落井下石，你是什么人？念到此处，我马上打住了。我清晰地感到这一刻，他是被邪恶控制了，就是利用他布下一个圈套，想让我进入其中。一旦我失控进入假象中，我就会被委屈、怨恨、争斗、愤愤不平所操控，满脑子恶念，旧势力就会被这些人心滋养保护，并以此为借口对我进行迫害。此时一句话出现在脑中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，见精进要旨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我平静地说，我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。我在心里发正念，不许邪恶再操控他说胡话，并主动和他说话，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邪恶解体了，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愧疚，此后没有再说一句我咳嗽的事儿。一个多月后，不知不觉间，干咳的症状彻底消失了，心慌胸闷的反应也没有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大的业力。第二部分，这几天丈夫学会了用手机买福利彩票，毒瘾越来越大，像中邪了一样，一下班回到家就干这个，吃饭都拿手机，周末一天就买50多次，什么也干不下去了。我劝了他几次，他根本听不进去。后来我发现他没钱了就用客户的钱，玩输了就从家拿钱补上。那天他又在彩号下注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说，你都快成废人了，就那么好赌，邪党在圈钱你都看不出来，明知上当受骗怎么就管不了自己呢？你就是赢了也是不义之财，是用你的福分换来的，福分没了你就得遭灾遇难，这是用命换钱，你懂不懂？他火了，说，你这破嘴净耽误我，赢不了都怪你，玩的人多了谁像你似的，你有病，你不正常，自私自利，不懂别瞎说。看到他这种态度，我这火有点压不住了，满脑子都是他的不好和这些年自己的付出，要不是修了大法，真不想和你过了，待会儿看我不把你微信卸了，支付密码改掉，让你再玩。正想着，发正念的时间快到了，可我心里沉甸甸的，像堵了一块大石头，心情很糟糕，怎么发正念呢？可是不发也不对呀。我坐那儿平静了一下，理智告诉自己，我已经被人心和负面情绪操控了，多种人心已经把我拽入人间的假象场中。我以前多次和同修交流时说过，千万别进入到假象场中想问题，要跳出来才能看清本质。可现在我怎么就陷进去了呢？我怎么发正念呀？这时我猛然想起了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的逆流而上的法理。是的，这一刻 我要逆流而上，向内找。我立刻精神起来了。师父说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见转法论，既然人心已经反到表面肉身上来了，我可不能让你跑了，我何不把你们都定住，集中起来，彻底清除掉呢？现在无数的眼睛都在看着我的一丝一念，这不正是正实法的好机会吗？我的正念上来了，感觉已经脱离了刚才的假象场中，我开始仔细查找这些人心与执着，指责、怨恨、委屈、争斗、报复、看不起人的心、说话刻薄，这都不是真我，是旧宇宙的垃圾败物。我当即念动正法口诀后，发出强大的一念灭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能量很强，心中再无杂念。发完正念，我已经平静下来，又悟到我还有情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我想我说的话再有理，可是没有慈悲心，当然就打动不了他。我又向内找，发现自己隐藏的很深的执着自我和控制人的心。因为情，我把丈夫当成私有物掌控在手中，认为我这样为你好，为你付出，你却不听我的，不改变自己，所以一下子就触动了那颗自以为是和控制改变别人的心。这颗心在为别人好的借口下一直掩盖了很多年了，从未认清他，这也是邪党文化的表现。难怪他说我自私有病呢，确实是喝了狼药中毒不浅呀。说的那么有理，执着自我这颗心修了这么多年，原来在这隐藏的这么深。当我改变自己，不再强求丈夫如何的时候，他竟然有了很大的变化，理智多了，偶尔会买一下，按他的说法也就是解解闷儿吧，不会再挪用客户的钱了，我们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。这些年来在邪恶的操控下，他不肯听法，说一听就头疼，还说一些不敬的话，有时还干扰我发正念，我几乎把他划到邪恶阵营那里去了，感到对他无能为力。现在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，是我把他推到那边去了，我没有修出慈悲心，而被表象迷惑。这些年他跟着我确实没有少受苦，担惊受怕也真是不容易，都是我没有修好自己，没能真正救了他。这些天我经常帮他发正念，清除操控他的邪恶因素，并打出强大的一念，他是下来帮助我修炼正实大法的生命，必须得救，谁也不能操控他对大法弟子正实法起干扰破坏作用，否则自取灭亡。那天我找个机会和他讲了很多，他都听进去了。落笔到此，我又想到旧势力为了一己之私违背天理，强行参与正法，强行控制生命行恶，强行改变别人，达不到目的就不择手段。师父说，我们宇宙中有个理，他自己追求的，自己想要的，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，他钻了这样一个空子，他想要，我给他，我帮他，这不是错吧？见转法轮，旧势力制造出的恶党邪灵不就是这样行事的吗？而这种败坏的思想毒害了多少中国人啊。而师父告诉我们，慈悲越大，那个力量就越大，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，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，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，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。人要想成神，走出人的状态，那就得放下这种心，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。见各地讲法久，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我知道自己离真正的慈悲还差得很远，我会无条件地向内找，不断放下自我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，做一个真正主持正法的大法弟子。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体会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叩谢师尊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责任与实修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8日。在慈悲伟大师尊的保护下，一年来我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，有过惊险和艰难，也有过心性提高后的喜悦，还有没修去的一些人心，在此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、责任与坚持。师尊讲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特别是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大家身负的责任太重，承担了重大的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。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别看大家在世间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好像和常人平时做的事情很相似，实际上大法弟子的基点、做事的目的和常人是完全不同的。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从师尊的讲法中，我悟到，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法中的一个粒子，每个粒子都是整体的一部分，又都是独立的个体生命。那么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中，体现在人世间，也就是说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他自己应担负的责任和任务。我理解这个责任，就是在师尊要求的做好三件事中，自己所承担的要选择的任务。我选择的项目之一就是贴不干胶真相条幅。我把大法真相条幅贴到干净敞亮、人流量大的地方，既能正邪，又能让众生一目了然。每次都认真地做好，绝不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做。每天晚上一出门，我就开始发正念，铲除我所到之处一切干扰我贴真相条幅的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解体我所到之处所有世人背后的共产邪灵和黑手烂鬼，铲除所经过之处所有摄像头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，只准照坏人，不准照好人，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。再背师尊的法，有这么大的法在，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，这是巨大的保障。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。春夏秋冬，只要是我路过看好的位置，我都会利用上。这过程中有过惊险和艰难，但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，都能平稳地做完我要做的。2017年协党十九大前夕，全国各地恶警抄家、骚扰、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，我弟也加重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各种监视、监控人员和巡逻车猛增。我认识的一位同修在晚上因贴不干胶真相条幅被绑架，我的家人知道后劝我这几天晚上不要去贴了，说避一避风头吧，他们太坏了。我能理解家人的心情，我和家人说，感谢你这一年来每晚陪伴着我做我应该做的事，有一天你会为你的付出而感到骄傲。这些警察是被邪党邪灵控制着才这么疯狂，他们要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，你打死他，他都不会干的。再说我的同修被他们绑架，这时我如果停下来不做了，邪恶会认为所有的真相条幅都是这位同修干的。为了减轻同修的被迫害，我必须继续去做。我有师父，你放心，我会注意自己的安全。我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，反复背着师尊的法，有这么大的法在， 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，这是巨大的保障。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。各式各样的巡逻车闪烁着灯光，沿着马路边缓缓地行驶着，我平稳理智地做着我该做的。有一次我把条幅贴好，手刚拿下来，就在我转身的瞬间，一辆因为科巡逻警车也刚好开到我身边。只见他在马路边缓缓行驶，我在路边的人行道上，中间只相隔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。我当时只有一念，请师尊帮助让邪恶看不到我。车里的警察真的没有看见我，继续向前缓行着，跟在我后面的家人快步追上我，心情仍有些紧张地对我说，真为你捏一把汗，幸亏你身体瘦小，被水泥杆挡住了。我说，不是水泥杆挡住了我，是我的师父保护了我。邪恶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。那几天我贴的不干胶真相条幅在不同的路段保持的时间反而更长，从中我认识到，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被邪恶行事假象所迷惑，信师信法，就做我们该做的。我经常要到同修家去拿同修做的真相条幅，我家和同修家相隔较远，每次步行往返需要近两个小时，因为这段路上也有我要做的，所以每次我都选择步行过去，同修并不知道这一点。今年临近过年时，同修知道我的需要量大，给我准备了一小箱，恰巧我自己带的包正好装下了这一小箱的条幅，试着背了一下，很沉，但我没吱声，同修很忙，我就背着包走了。家人在约定的地方等我，为了同修的安全，按规定我从来不让不修炼的家人到同修家。他接过包，说了句，这么沉。他背上走了一段路后发火了，把包往地上一撂，说了几句难听的话，气呼呼地走了。我没怨他，知道包很重，自己吃力地把包背到肩上，勒得肩膀很疼，胳膊也抬不起来了，就在心里求师尊帮帮我。因为这条路上明天有较大的急，会有很多人来往，我必须把救人的真相条幅贴上，让众生看到。瞬间我觉得身体轻飘飘的，没有了重量。走了一会儿，看到家人站在那儿看着我，见面就说，小老婆不大，还挺有本事的。我告诉他，因为我做的是正事，是师父给我的力量。经历了这件事后，我的家人再也没有因为包重发过火。虽然他还没修炼，但知道大法好，也支持我做大法的事，默默地陪伴着我，从无怨言。一天我背法，背到师尊说，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，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，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。选自转法轮。我体悟到了佛法的慈悲和伟大。同修说，这种不干胶条幅做起来挺麻烦的，费事费力，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张，因为他们是正邪救人的利器。不同的街道，不同的路段，选择不同的真相内容去做。我想这一年在这个项目中能平稳地走过来，不是我机灵，是大法给予我智慧；不是我胆子大，是大法给了我正念，是师尊的法身时时在保护着我；不是我能坚持，是在修炼中师尊的法让我明白了我应担当的这份责任，是这份责任让我一直坚持着做到现在。二，要逆流而上。师尊讲，不只是人得法的问题，把人带动的工作也干不好了，学习也学不进去，大量的时间用来在电脑电玩上，勾引着你去看去玩那些东西，已经不是人的状态了。从古到今人都没有这个状态，这是外星人的技术，魔在利用它勾引你，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，投入进去，浪费你的生命，你还舍不得放下。从做人的角度上看，你都不对劲了，何况是修炼。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从师尊的学法中明白了，既然电脑电玩是魔在利用它， 那么社会上开始兴起的微信热也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师尊在法中早就告诉我们，任何物质在另外空间都是有生命的，都是灵体，我们大法弟子又都是有能量的，如果我们接受它，就是给它增加能量。大法弟子怎么能给魔增加能量呢？如果这样，这不也是给自己滋长了魔性了吗？所以我决定不安装微信。有一段时间，亲朋好友和同学都问我怎么不安装微信，并说他们用微信抢了多少红包，同学群里聊天多么热闹，不花钱可以聊天多么方便等等诸多的好处。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都不为所动，坚持不用微信。有一次亲戚过生日，我们凑在一起吃饭，饭前亲戚家的姑爷是一位老板，可能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吧，就随手发了几百元钱的红包。当时在场的除了几位老人外，其他人都在兴高采烈地抢红包，气氛很热烈。那位亲戚看我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，没有什么反应，他表情一愣地说，大姐，你没微信呐？我回答说没有。他竟然很认真地说，我挺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。稍后他又说，其实微信真不是个好东西。我接着他的话说，微信确实不是个好东西，它控制人很厉害，对人的身心健康损害很大，最好你们也不要再用了，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周围的人听到我的话，有的嘲笑的，有的不理解，也有的认为我太呆板，跟不上时代的潮流。眼前说服不了别人，我必须保证自己不随波逐流，要逆流而上。我修炼至今已22年，但强势不让人说的心还是没有彻底修掉，时不时地表现出来。但通过微信这一关的磨练，我基本上把这些心修掉了。我的提高完全是来自我背大法。这一年多，我学法的方式由过去每天通读大法，改变成为每天用心背法，这让我受益很大，学法能入心了，法理也不断地展现。每当要过关把握不住的时候，就想到师尊讲的法。遇到各种人，讥笑他，辱骂他，轻侮他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。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摆正与人的关系，守住心性，不断提高心性，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大法弟子对师尊讲的法，在法理上能悟多少是自己的悟性与根基的问题，但对师尊在法中明确指出的问题就一定要重视去修，听师尊的话，不只是说在嘴上，而是在行为上不折不扣的扎扎实实的去做，去实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把真相讲到人的心坎里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选自明慧网2019年2月16号。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，多年来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我也经常查找自己讲真相中的不足，总结经验。我觉得要尽量把真相讲到对方的心坎里，清除邪党灌输的毒素，解开人的心结，让人真正得救。针对世人比较普遍存在的几个对法轮功的误区，我谈谈自己怎么讲的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就信良心。我说现在世上很少有人讲良心了，你能说出这么善良的话，说明你的祖上道德品质高，要不怎么能教育出这么本分的后辈呢？但只你一个人或一家人讲良心，也阻挡不了人类的道德败坏呀。中共用无神论教育的人，道德底线非常低下，为了钱当官的贪污腐败，为了钱有的老百姓就坑蒙拐骗，中共甚至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谋取暴利，丧尽天良， 你说他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呢？他要有你一半的素质，他也不会干出这么恶毒的事儿。中共把整个国家彻底弄完了，现在无论是环境、空气、水还是食品全被污染，土地不上化肥，不长庄稼，不打农药就没有收成，已经是恶性循环了。吃的东西全带毒，那毒可不管你良心好不好，你吃它它就毒你，可是你又不能不吃，不吃撑不了几天就完了，死得更快。中国有句话，武大郎服毒，吃也死，不吃也亡。当然讲良心是对的，可你跟中共讲良心就等于跟毒药讲良心一样，你再讲良心也不行，他不会跟你讲良心的，他不会因为你讲良心就不强拆你的房子，他不会因为你讲良心就让你吃无毒的食品，你再讲良心，你的孩子孙子照样喝毒奶粉，打假疫苗。这是中共从物质上害人，还有精神上的，他专搞假恶斗，造谣抹黑真善人。法轮功是佛法呀，能使人心向善，去病健身有奇效，是救人的大法，可他就是要迫害。既然你讲良心，就一定要明白迫害好人是要遭天谴的。然后讲善恶有报是天地，天要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一般对方就容易接受了。有的人理直气壮地说，哪有神哪有鬼呀，谁看到过神了，鬼长啥样。我说人是看不到神的，因为你的层次不够，神是圣洁的，他不会和人在一个空间生活的。不用说神，就人这一层，由于阶层不同，你都看不着他们，就连市长法院院长你都看不着，是这样吧。说没有鬼，我说你别说那么大声，你今晚上到乱坟岗上去住一宿，你敢吗？不敢去就说明你还是在无形中承认了他的存在。人怕鬼是因为鬼能害人，都知道神佛慈悲于人，对人没有伤害，所以有的人就反过来利用神佛的慈悲随便诋毁神佛。神佛慈悲可也有威严呐，随意诋毁会遭天谴的。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现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人认同，就中共打压迫害，你说他是不是个异类，并且必会遭到严厉的天谴。破了人的无神论，再往下讲真相全三退就容易了。有的人说我就信共产党，他给我开工资，我说共产党是啥呀，往往对方就回答不出来。我接着说，共产党是啥你都整不明白，还说共产党给你开工资，你入过的那个党团队就是共产党，共产党就是这三部分人组成的，你开的是你自己付出劳动后的所得，为什么要感谢他呢？然后再讲大法真相，邪党造成的社会乱象，假货横行，有毒食品，由此人的身体都潜伏着健康的危机。最后我说，不管你信什么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，一旦得了重病，保证首先没了主意。不用说别的，换上个腰椎间盘突出，地上有钱都捡不起来，都是共产党造成的人类道德的败坏，人才会有那么多的病，共产党必遭天谴。进一步劝对方三退保平安就比较顺利了。有的人一听讲法轮功真相，马上就说，你反对谁也不能反对共产党，而且还表现出对邪党的感恩和拥护。我说，我倒不是叫你去反对谁，不过我说点事儿，你思考一下。现在中国大陆喂鱼的饲料、种的菜里都有避孕药的成分，长期吃这些东西，有多少育龄妇女生不出孩子来，这是事实吧？有抵抗力强的生出了孩子，可孩子打的是毒疫苗，喝的是毒奶粉。当年毒奶粉事件把好好的孩子吃残了，还不让告，谁告抓谁，这不是干的断子绝孙的事儿吗？你看现在学校黄了多少了，还有多少孩子，老年人渐渐的都去世了，年轻的接不上，你说这个国家还用谁打吗？自然而然不就灭亡了吗？再说这遍地的毒药食品，举个例子， 2012年从湖北运往北方的12000吨大米，镉超标 50%， 人吃了会长癌，可却没听说销毁一个米地儿。你说这些毒大米谁吃了？说不定你吃了，我吃了，大伙儿都吃了。还有严重污染的水、土地、空气，这样下去，多少年以后，中国不就成了死亡区了吗？你把这地儿摆给人家，人家都不敢来。你说这事儿是谁干的？还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干的？坏事儿都是共产党带头干的，他的目的是要害死你，害死所有的中国人，怎么还能拥护感恩他呢？往往对方表现出恍然大悟的样子。有时遇到年轻人，我先讲大法的美好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然后说平时念这九个字能使身体健康，顺心吉祥，遇事念这九个字能遇难成祥，保你平安。这可不是一句普通的话，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佛法无边。然后我再讲邪党的邪恶及藏字时，最后语重心长地说，你还年轻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一朵鲜花刚要开放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，但是你入到了邪党的组织里，这对你非常不好。如果有一天天要灭这个邪党，你这么年轻跟他去了，多可惜呀。有很多信基督教的人就认准只有一个神，并且说只要信基督教就能去天国当众生，不接受大法真相即三退。以前我曾一股脑地说了一通话，你不是说死后灵魂上天国吗？有病你吃药干什么？上医院干什么？让这个肉身死了好上天国呀？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去治呀？天国那么好，为什么还对这个人间恋恋不舍呀？你骨子里根本就不信，信的只是表面而已。这样一说，对方一句话也答不上来，可是这样并不一定能救了他。现在我这样讲，信耶稣的人是善良的人，你好好信。共产党的老祖宗是马克思，可你知道吗？马克思是撒旦教徒。我说这话是很有根据的，你在百度里打上马克思或英国高门墓地就一目了然。高门墓地是撒旦教专用墓地，也是撒旦教成员聚会的地方，聚会时间一般都在半夜，反穿着黑衣服诅咒全世界人下地狱，发誓一辈子不做一件好事。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，西方人叫幽灵，东方人叫魔鬼，把魔鬼用西方的名字美化了一下，中国人就接受了。他为什么宣传无神论呢？你想想，人要是信神，谁还会去信他这个魔鬼呢？你入党团队时举着拳头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，把命交给他，所以他就可以任意地支配你的生命，还要在你的额头上打一个记号，证明你是他的人。你带着一个撒旦邪教的印记到耶稣的天国里去，天国能要你吗？所以赶快三退，干干净净地信你的主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要问本地上网的稿件是谁写的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这个事还是写出来交流一下好，就是本地同修有的是在网上发表后，总有人打听谁写的，不管好事坏事总有人问，问不到就猜测可能是某某写的。谈论这些的同修又不注意手机安全，给写稿的同修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，逐渐的有的人就不写了。就本地来说，邪恶一直把给大法媒体写稿的人作为查询重点，特别那些在明慧网上被曝光的恶警恶人，想尽一切办法查询谁把他们的丑事上了网。有个国宝警察做了不少迫害大法弟子的事，被多次在明慧网上曝光。2015年溯江时，有一次他拿着一个溯江状找到这位实名溯江的同修问， 明慧网上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？那位参与溯江的大法弟子说，不是我写的。警察又说，看文章风格不像是你，我要是查出来了，非整死这人不可。又一次，另一个警察问一个大法弟子，你最近是不是在网上发表东西了？这位大法弟子说，没有。警察说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呀，我们有证据。同修马上想起，有几次本地同修被绑架时，有同修告诉他给上网，说话时有的还带着手机。上网后，大家在一起学法，还议论这事，有的不修口，指名道姓说这篇文章是谁写的。警察对这个同修说，不用你不承认，我们有证据。可能同修带着手机谈论这事时被监听了或者录了音。还有个农村女同修被邪恶重判，事后有个同修说，她常给大法媒体写稿，本人不注意安全，周围同修说话又不修口，经常带手机到她家出出进进的，结果出了事。有个同修说了一件他从内部知道的事，邪恶对网上文章看得最重，有一点能查到的痕迹都不放过。比如当文章署名具体省市时，恶党就下令一级一级的查。本地有个同修被查过，他是挂号的，曾给明慧写过一篇反映本地市的文章，署名是本市。不长时间，国保警察就找他。当时这个同修正念很足，求师父不承认这种迫害，最后化解了。邪恶是最怕曝光的，所以建议大陆写文章的同修，在文章内容和署名上要智慧一点，以安全为重。问题是，邪恶到处查文章是谁写的，是为了报复和迫害，同修也到处打听，还不顾别人的安危，你那么好事，有什么正面意义呢？有的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，说话不修口，无意中就帮了邪恶忙。在中国大陆，迫害还很严重，大家要有保护写文章同修的意识，谁写文章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第一念是保护同修，更好的齐心合力，还是带着人心只管打听，是什么人心让你那么感兴趣呢？今年神韵节目中，猪八戒就是因为好奇心惹来了麻烦。此外，打听的同修虽然可能没有恶意，可也是自私不自利的，更有害于其他同修和世人。也就是说，其中掺杂的好奇心、显示心和欢喜心等等，害己害人，修炼中没小事。一点浅见，意在交流，恳请同修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超转法轮书的修炼体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5日。首先交流一下我在超转法轮时净法的修炼体会。我在超转法轮的过程中，经常感觉眼睛视力模糊，当时我还以为是我有老的观念造成的，就一直在努力否定排斥，但是收效甚微，自己还在自责修得太差劲。直到有一天，有同修发现我的手抄本转法轮有很多的错别字，他给我指出来以后，我吃了一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写错的字？我深知修炼的严肃，抄错大法可要严肃对待。我认真修改了以后，立刻发现我的视力恢复正常了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的视力模糊是我抄错书招来的干扰。其实我们在修炼中经常会有一些干扰，但是很多时候会不清楚这些干扰都源自哪里。我看到周围也有不少同修在抄书，今天又在一同修那里看到他已经在抄第三遍转法轮了。 我拿过他的手抄本看了看，也发现了不少错别字，他自己还不知道。于是我就想到了要写这篇交流文章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，如果抄错一个字，就全部重来，全部重新抄。可见师父早就讲过了对抄书的要求的法，只是我们没有严格要求自己，特别是有同修抄完了一本就放起来了，也不校对，里面都难免有抄错的地方，这都是对自己修炼的不严肃，也是对法的不敬。师父说，特别是我们抄书的时候，有人问抄坏的怎么处理，都可以把它烧掉，没有问题。法是在字的另外空间里，人间的火是烧不着它的，毁掉的只是最大一层粒子构成的纸与表面的墨水。选自新西兰法会讲法。个人所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内容，请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